弟兄姊妹们晚安。今天很喜乐能够到我们圣经灵界组来交通一次。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撒迦利亚书，是我们旧约圣经中倒数的第二卷，也是我们被掳归回之后三位先知里面的第二位他的信息啊。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有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你在未到地上之先已经差遣了许多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后来你自己来到地上晓谕我们。主啊，我们看见整个旧约到新约乃是为你做见证，指出一位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成为所有罪人的救主，为我们成全了永远的救恩。主啊，但愿今天晚上我们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你这位弥赛亚如何在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当中所做那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为着你向着我们所存的又大又宝贵的意念，满心向你感恩，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交通，愿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在这些意象预言和默示中，让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位掌权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宝座之上掌管着所有一切的历史。我们谢谢你预先告诉我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相信。说把今天这个交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圣灵高讲的和听的，还有以后要交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都已经读了我们这个被掳时期归回之后，像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另外我们又读了哈该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交通呢，是在这些三卷书的背景当中，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主怎么样为着他西安，他心中这样的火热，他一定要成就这件大事在他百姓的中间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个前面的一点点呢，我们做一点的回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听神借着先知们所说的这些警告和预言，以至于他们最后呢沦落到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步。所以从主前606年一直到536年，中间呢有长达70年之久，他们是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去做奴隶的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见照着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呢，神兴起的这个古列王使他们得以归回。那么头一批归回的也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所带领的，那这个归回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为的就是要去重建那个被毁掉的圣殿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是代表神与人要同在的地方对神来说这个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肯听神的话，以至于见证没有了，神呢外表也不要了，所以因此他就容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之久但是呢，这个心意，神要与人同在的心意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因此他一定要在这些被掳的人中间能够带动一些人，激励他们还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必须是回到耶路撒冷，其他地方都不算。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说，我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心中极其火热。所以耶路撒冷呢代表我们的神他掌权的这个范围，而西安呢是代表他宝座所在的地方，是他权柄施展的所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地方他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呢神为着有他的家，为着有他的见证，他必须有耶路撒冷，必须在西安做王必须使他的百姓能够在那里有圣殿的敬拜。那这就是撒迦利亚书他的一些的这个背景那我们知道呢，在536年归回之后， 那他们很快的在这个这个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就开始重建这个祭坛，那么他就立了殿的根基。但是呢，就在他们立好这个根基之后，很快的四围的，特别是从撒玛利亚和附近来的仇敌就来阻挡这个建殿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当然是撒旦仇敌的诡计，因为他不愿意看见神的见证，神的旨意在这里成就，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很快就被迫停工了。而这一停呢，停了差不多有15到16年之久。那么这中间从536一直到520，这个漫长的15、16年的时间。那么15、16年的时间呢，神的百姓因为没有圣殿可以建造了，所以他们心就开始转向自己的家，他们去建造天花板的房屋，他们把它做得美轮美奂，还叫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可以在那里享福。但是呢，先知却告诉他们说，神的殿仍然荒凉，你们却去关心自己的家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哈该这个老先知他所释放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先摸着了神百姓的心，说先摸着他们的良心，让他们可以回想，他们可以省察。所以在哈该书里面，它的重点就是你们要去省察，你们要去追想。那么这些省察和追想呢，有些是关乎过去的，就是那么长的一段痛苦的历史，到底对你们来说产生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另外呢，就是回来之后，那么这些日子你们为什么回来啊？你们的目的是在哪里？那么他们呢，可能很多人当时要回来的时候是带着满腔的热血，因为有五列王这样的下诏，那有这些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首领们他们的鼓励，所以呢也有4万多人回来。虽然当然那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在整个被掳的人来说的话呢，那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可是呢已经叫神的心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因为总算神的百姓当中有人是响应他的呼召的，是要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在神心中呢，看他们为余数，看他们为得胜者，他们就是旧约中的得胜者。所以被掳的归回呢，也是神呢恢复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于是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新约中，就像在被掳归回的人在旧约中他们那个时候如何是要从这个见证已经非常暗淡荒凉的情况中间，要把这个重新建立起来。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今天教会在大体上呢是被掳的教会呢被世界大量的侵入，许多神所要的没有做成，而仇敌所要的呢却偷偷的都爬进教会里面去。所以今天神也是呼召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要回到他建殿的根基，是在属灵的原则回到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这段历史中间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呢，当有这些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先知哈该、先知撒迦利亚他就被神兴起起来做那个呼召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接着哈该的信息之后，那么马上两个月之后，撒迦利亚就接着传信息了。所以哈该的信息第一篇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而撒迦利亚呢是第二年的六月，而撒迦利亚呢也是第二年是八月，所以相隔很近。那他们在哈该的鼓励之下呢，其实已经开始又动工了，是停工之后再开始动工可是呢，他们虽然在那里动工，从6月24号就开始动工，可是我们看见呢，在7月21号哈该呢又传了第二篇信息。所以可见得神的百姓不是一次听见信息就整个就可以立定心智没有问题开始重建，他们还需要不断的新鲜的活泼的信息来鼓励。所以哈该呢在7月21号又讲了，那么他当然后来到9月24号又讲了两篇。那么在这个7月21到9月24的中间，就是撒迦利亚 他的信息，就是八月份。那么为什么在重建之后，在八月这个中间，为什么还需要讲这些话呢？而且呢，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一到六节，这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给他们。我们就先读这个六节好吗？啊，请弟兄姊妹大家打开撒迦利亚书。第一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呢，撒迦利亚的蒙召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那么这个名字呢，撒迦利亚啊，他是义多的孙子，是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么这里呢，重复了几次他的这个先祖的名字。那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义多呢是指的说，在一个指定的时候，那么在一个指定的时候，就是神有计划，他要成就一件事。那么呢，他的父亲啊，就是那个撒迦利亚的父亲比利家，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祝福，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和华要祝福。而撒迦利亚的名字呢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呢耶和华要祭奠，或是说耶和华所祭奠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荒凉败落的光景中，神选的时候要祝福他的百姓，他会祭奠他的百姓，他绝对不会忘记他们。好，这是这个名字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啊？那么后面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曾经向他们的列祖啊大大的发怒过，所以呢，这些还存留的后代应当怎么做呢？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已经动工了，六月动工，七月也做了一些，那么为什么八月要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呢？啊，我们知道啊，从哈该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虽然呢受了一点激励开始动工，可是心中对于这个殿，它能不能做成，还有做成之后到底有多少的价值，有没有荣耀啊？这个呢，他们心中实在是非常的困惑，也不太有信心。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神很知道他的百姓需要另外一波的这个激励。那么我们知道啊，撒该是一个年老的先知，大概有80岁左右。那么撒迦利亚呢，他是一个年轻先知，所以他两个信息呢是截然不同。撒该的信息很短，但是呢简洁而有力，直接激励了以色列人的心中的良心，使他们能够悔改啊。但是呢，撒迦利亚呢，他的信息是另外一个类型，他的信息是多，而且呢，充满了活力啊，充满了意象，充满了预言。这个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说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他们现在所缺少的就是那个意象，就是这个荣耀的这个结局，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先知把这些呢都来告诉他们啊。所以呢，因此头一个呼召就是以色列百姓要转向。那这个转向呢，也可以说是要归回，归到哪里呢？归到神的身上 他们从许许多多的这些家里也好，事物也好，现在呢这些都不重要啊。动工兴建当然好，可是呢如果只是在工作在工程，那么这个对神来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要转向神的身上。那么转向的这个主要的焦点呢当然是弥赛亚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后面呢在很多章节里面就会看到关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一再的在各章里面来出现，待会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所以后面就吩咐他们说不要效法列祖的行为，现在呢是一个悔改的时刻，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借着先知们的激励可以重新呢把这个见证恢复起来。好，那么撒迦利亚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复兴的先知啊，他带来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在他的信息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读的时候大家感觉得到他跟启示录其实非常的像啊，所以他是被称为叫做旧约中的启示录。他以八个意象、四篇信息和两个默示，这样整个把它组合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那么我们知道啊，哈该做先知传信息大概只有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但是撒迦利亚呢，他是比较长时间的，好多年啊，他一直在那里服侍的，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先知啊。那么有考察这个历史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啊，他很可能是生在巴比伦，从来没有见过旧的圣殿，而且呢他回来的时候是很幼小的时候，但是因为圣殿停工了很久，所以呢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所以神呢可以使用年老的撒该，也可以使用年轻的撒迦利亚，他同时来激励以色列百姓，两个先知一同做工，把以色列人呢激发起来啊。这就是看见呢我们今天无论年长年幼，只要是我们是奉献给神的人，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啊，可以使用我们啊，无论是话语，无论是侍奉啊，都可以叫神的家呢得着建立。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从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段啊。头一篇那个信息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那个是第一篇信息啊。那么从这一篇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的结束，这是整个的是意象啊。然后后面呢还有信息，那么这整个意象呢也可以算是第二篇信息啊。所以呢从一章的七节到六章的末了，这是整个是意象，那么中间有最后加上一个约书亚的加冕。那么后面呢这个七章的一节到八章的最后呢它是第三个信息。那么这个从一章一直到八章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是在建殿期间神所给以色列百姓的信息，是在建殿期间的。那么后面从九章到十四章呢是在建殿完成之后，圣殿建成了奉献了，那之后呢他继续的释放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我们很显然看见它是以弥赛亚为中心，而且呢彼此是互相呼应的。虽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撒迦利亚书是有一点难读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意象，很多不容易解释的地方啊，可是呢当我们把它这样整个连串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以弥赛亚为中心啊，以他的这个来，他的被卖啊，被弃绝，被卖啊，被钉十字架，然后到最后他再回来在地上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这样的话呢看的话呢啊，整个信息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一贯的下去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从一章的七节开始有八个意象那么头一个意象是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的中间，这个意象啊。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呢不容易一下子把这个人到底是谁理出来啊。你看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后来讲到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使者啊，就是那位骑马的那一位啊。那么他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弥赛亚就在这里啊。但是后面呢他有几个骑马的，那么这是天使，这骑马的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在遍地走来走去， 意思就是说呢，他在查看。那么这个时期他查看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正是在一个强权的欺压之下，无论是在巴比伦的回来的，他们并不是非常的舒服，他们并没有安息。所以呢，他在这里查看，然后呢，在这个神呢，在这个查看的中间，他告诉我们啊，就是当时的列国，他本来神是叫他们呢，稍稍的惩治以色列，因为他们犹大啊，这个他们呢，这个虽然是犯了错，得罪了神，应该有一点惩治，但是呢，他们却惩治过分，所以呢，神反而对这些列国发怒，并且应许啊，在这里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就是十四节啊，这里讲到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是头一次讲到他为西安极其火热。那么后面呢，还有一处讲到同样的话啊，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热心没办法持久啊，人的努力也没办法建成，但是如果是神要做的，那就保证他可以成功啊。所以后面呢，有一段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十六节啊，他说呢，我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这我是指的神说的，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啊。所以你看，神有怜悯，圣殿要重建，准绳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就说出呢，这个地这个殿绝对是要建造起来啊。那么他说在那里要宣告啊，耶和华要安慰西安，要拣选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象，那个叫骑红马的在这个洼地这个石榴树的中间，就说出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光景，犹大当时的光景是非常之低落的，他不是在山上，他在洼地里啊，所以这表示呢，他们在受欺压啊。那么后面第二个意象呢，是讲到四个角和四角和四将。那么这个四角呢很清楚，我们看见，因为角是代表能力，代表着武力，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啊，这个四个角就是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个四大帝国啊，从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四个帝国呢，对以色列呢是不断的欺压啊，所以这个是四个角。但是呢，感谢神，他又兴起了四个匠人。那么这个四个匠人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来反抗这些强权，要叫以色列人被打散的能够重新被带回来啊。所以这是神的保护，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意象所给他们带来的鼓舞。所以一个呢是他们的衰落，神的应许；一个呢是列国的欺压，但是神来拯救。好，那么第三个意象呢是讲到准绳啊，这个准绳呢是在第二章，这里呢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拿准绳是做什么呢？他去量耶路撒冷到底有粗多宽，有多长啊。那么为什么要量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测量都是为了建造，所以耶路撒冷呢现在要建造，所以呢神呢就要把它量一量。那么并且在第五节那里很重要，他说呢，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神保护，神在那里呢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但是有一个呼召很重要，就是第七节，第七节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意思就是激励他的百姓要从世界出来，要跟世界分别啊。那么后面呢，有一个非常安慰他们的话，就是第八节，他说，这些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这个他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凡是动以神的百姓，就是动到这个我们主的同仁啊。所以呢到了这个第十节这里啊，第十节这里他说，西安城啊，应当欢喜欢乐歌唱，因为我来住在你们中间啊。所以感谢主啊，神呢应许他们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么这是第三个这个准绳的意象啊。好，这个三个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神从哪里恢复呢？从祭司的职任开始恢复。所以这约书亚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但是约书亚出现的时候呢，撒旦也出现，而且撒旦呢是指他呢，他说就是你的满身呢是污秽的，说出人的罪啊，所以仇敌对人的指控总是说出啊这个罪恶深重，使他呢手软，使他胆怯，使他觉得他不配去做神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在约书亚被这样指控之后呢，他虽然是像火中抽出的那一根柴，是被烧过的，没烧毁的，可是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啊，就是呢大卫的苗裔第八节，他说呢，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这个是指的弥赛亚，就我们的主啊。那么到了这个第九节呢，他说有一个石头，石头上有了个七眼，那我们知道这也是指的弥赛亚说的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个七眼呢，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这个是这个关于约书亚的意象。所以呢，神要把污秽除掉，神要给他穿上这个华美，穿上荣耀。那么大祭司代表众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新约时代，我们就是神的祭司。所以神怎样使约书亚脱去污秽的衣服，他也照样借着他的儿子来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使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来侍奉他。所以这一段这个话语呢，讲到祭司这个的恢复，那么意思就是说呢，神洁净他的百姓啊，神洁净他的百姓。那么洁净之后，紧接着呢是那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意象，这是第四章啊。那么金灯台我们知道呢，是指的教会啊，指的当时指圣殿说的。那么在金灯台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啊，灯台本身无法发光，但是这两棵有丰富这个橄榄油的橄榄树就成为它的供应，所以它是直接的连到这个灯盏，然后呢这个流出的精油就供应整个灯台所有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灯台既然是预表教会，那么这一个橄榄树这个油呢就预表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见证的这个兴旺啊，神工作要能够成就，那多是需要依靠圣灵。所以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啊，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也很喜欢引用，就是第六节。第六节说，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感谢主，势力、才能都是属人的，但是呢，灵呢是属神的，所以是神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啊。那后来呢，在第七节这里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贵，他说在那时候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有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是非常的贴近啊？我们被称为是恩典时代的百姓，所以这个恩惠归到这殿呢，就是恩典的时代要降临啊。那么后面呢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啊，他说呢，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手拿线砣意思就是能够把准绳拉起来，就是把侍奉的原则真理把它持守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追求的目的，也就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所启示的原则来建造神的家。凡是按照这个所建造的，神就让恩惠恩惠充满这个殿，他的荣耀的见证就是那个灯台所代表的要发光啊，圣灵在那里要做成他的工作，整个灯台呢是充满了这个荣耀的光辉的啊。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在洁净了这个他的百姓 来带进祭司的侍奉之后呢，这个殿这个见证就起来了，灯台是代表着见证啊，见证要起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两棵橄榄树呢，它是指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啊这个新约时代中侍奉，我们也是要从圣灵一直得着这个油来供应我们，所以圣灵的充满我们啊，使我们可以啊为主耶稣来助光，为他做见证。这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这个两棵橄榄树呢，也是说着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三到四节那里有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他们是借着传道来做见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是借着建造圣殿来做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呢，是主所要的，是非常的宝贵的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啊，刚才啊。在第三章那里我们已经讲到第一次关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还看到第二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意象。下一个意象呢是灰熊的书卷啊，这个呢在第五章啊，第五章是讲到这个一到四节是讲到这个飞行的书卷。那这个书卷长20肘宽10肘，那么这书卷呢它上面有写两种的罪，一种呢叫做偷窃，一种叫做欺假事。那么这个是用来做律法的一个总代表，意思就是说呢，书卷它在遍地飞行，如同神的律法呢要遍布宣告在全地，那么所有违反律法的都要被审判啊。所以在这里呢啊，神来宣告这个律法。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偷窃呢乃是指的人对人所犯的罪，当然他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不是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罪讲出来，但是呢他用代表性的偷窃是人对人犯的罪，那么欺假事呢是人对神犯的罪啊。当然这两种罪最终呢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啊，在这个意象当中啊，神要做一个啊一个审判的工作。那么再下一个呢是5章5节到11节，那么后半这个后半的这个是讲到凉气和一个妇人啊。那这个凉气我们知道是一个商业的用具，这个凉气呢它表示说在商业的行为当中可能犯下了很多的罪恶，这个贪婪不义啊，这些啊这个假账等等，那么这些呢他说有个妇人是代表罪恶被扔在这个凉气上，但是呢有一个圆圈把它盖住了，那么意思说呢虽然遍地是满了因商业而来的罪恶啊，这个是如同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大巴比伦啊，他这个在那里叫很多人发财的那个大城最后呢是被审判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里呢也要审判这个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罪。他后面讲到11节讲到说啊，他队友说我要往示拿地去，这个示拿地呢就是巴比伦啊，所以跟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罪恶的啊商业兴盛的巴比伦呢是同样的啊，所以在这里啊神呢要审判这些啊罪恶。好，那么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呢是4个马车啊，这第六章啊，整个第六章的1到8就讲到这个4个马车。那么四个马车呢？它是指着天的侍奉，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到呢启示录也有天的侍奉，这是在第7章，在启示录的第7章的1到3节里面有天的侍奉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说列国呢都要受审判啊，神不仅是洁净他的百姓，要引出他的见证，不仅是宣告的律法，并且要审判，所以呢这个遍地列国呢都要在这个神的四风之下受审判。我们这四风呢是用4个使者4个天使所代表的。好，那么在整个一系列的作为之后，那么就是预备什么呢？预备基督要到来啊，所有全地要被审判，那么基督要来做王。所以呢接着6章9到15节就讲到耶稣亚他被戴上的冠冕。刚才呢约书亚是满身污秽的，可是我们的主呢把他洁净了，那么现在他不仅洁净了，他可以做大祭司，而且在这里呢他是做王的， 所以约书亚他是一边做祭司一边做王，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君尊的祭司，他一边是大祭司他也是大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弥赛亚呢再一次被提到，就是六章的十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来了，是祭司、君王双重的职分。那他呢，最重要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带来和平，也是外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中间也带来和平。啊，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那么第十四节呢，很有意思，他说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那这里有个小字，贤就是约西亚。啊，约西亚啊，那么这个冠冕归给他，但是呢，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祭奠。那么这个为什么冠冕放在殿里做祭奠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到千年国度的降临，这中间呢还有漫长的年日。那么所以要提醒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都要一直想到我们的主要做王。我们的主有一天在地上要建立国度啊，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做啊做啊，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灰心了，我们还觉得好像我们还不如世界上的人那么能够成功发达享受。但是呢，我们别忘了他们所有的是非常绝望的前途，而我们呢是荣耀的前途，我们要得奖赏。我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我们还要与他同作王。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啊，你不要去跟人比，也不要跟外邦人比，也不要跟其他弟兄姊妹比，神量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跟随他啊，我们义无反顾的充满信心的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实在是非常靠近那个国度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基督的国度很快要降临，有没有？有哈。好，我们都有点累了，讲的有点小声，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心里面是有这个，有这个看见，有这个盼望的。在这个意象讲完到第八章的时候，那个国度就出来了。其实第七章开始呢，就开始引进那个国度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啊，主真的是给我们极大的激励。你看看撒加利亚，他在主前520年的时候啊，在这个讲这个预言，那从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是2500多年过去了。所以这么漫长的等待，我们是最有福的一代，因为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教会和国度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所以就怎么样，希望我们往后呢啊，在继续往下看这个新约的各个书卷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清楚我们的王就要降临。好，那么这是到这个第六章的这个结束，我们所看到的基督要做王。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第三个信息，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啊书里所讲的。那么这个呢，第三个信息呢是在这个大利乌王的第4年9月的时候所释放的啊。那它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呢是第七章，那么一个呢是第八章啊。第七章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居然问起说他们从前的那些禁食现在还需不需要做。那他们的禁食呢，其实有好几次在这个第八章里面他就讲出来。第八章的19节，他们有4月、5月、7月、10月，那这几次禁食呢都是他们在被掳之后他们自己所设立的。他们的利益是不错，他们为了许多神的管教，他们要禁食悲哀悔改，那么利益是很好。但是呢，究竟这些呢并不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当他们问这个的时候呢，那 我们要看见啊，所有不是神所立的呢，其实我们即使做了意义也不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啊，这几个月份的禁食呢，十月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围困。那么四月呢，就耶路撒冷呢第一次被攻陷。那五月是耶路撒冷城被焚毁。那么七月呢，是他们最后了，就是基大利被立为省长的时候，后来他被杀了。所以呢，七月份呢，他们也禁食，所以有这四次。那么这些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就来问祭司们说，要帮我们问问耶和华，过去这些禁食呢，是不是仍然要继续来做？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神的回答呢，马上就击中他们的要害。啊，你们过去这七十年的这些禁食悲哀呢，岂是向我禁食吗？他们其实是为自己而做。所以弟兄姊妹们，即使是很属灵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不是为着神的，那么仍然在被神所弃绝，啊，是啊，不被悦纳，也是没有意义，也不带来祝福的。所以在这里呢，神特别提到，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听，所以禁食呢，神也不看。那么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可欺压这些孤儿寡妇，他们要施行公义，他们要蛮有怜悯，他们要圣洁，他们要听神的话语，这个是神所最喜悦的。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愿意禁食，那么这个呢就为神所悦纳。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啊这样的问问题之后，神给他们这样的回答。那么这也是为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做任何啊这些事情的时候，祷告、禁食或其他的事情，我们也应当是看看我们究竟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神啊。所以有些人他们禁食是说啊，我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成就，所以我就禁食了。那有点像好像是要来这个胁迫神，非得听他的祷告不可。那如果用这种心态来禁食的话呢，那就绝对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我们自卑，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得罪神的，我们真的是很不堪的，所以我们在那里悔改，刻苦己心，对付罪恶啊，离开所有的不义，这样的话呢，就为神所悦纳，神或许听我们的祷告，叫这事情成就了。好，这个是第七章。那么第八章呢，是讲到西安要得复兴啊。所以我们看到再一次第八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所以这里看到神一面呢是要建造西安，一面是要对付以色列百姓的仇敌，当然也对付教会的仇敌。那么神在这里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就讲到千年国度。你可以看得到啊，他说在那里呢，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因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那么城中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在那里看到一片的欢乐和平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做王了，他的公义成为宝座的根基，带来的就是和平。当然神与人和好了，人与人也和好了啊，罪恶不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啊，他呢这里有几段这个重要的话啊，从这个十一节啊，他说神要这样待那些余剩的民，不像从前对待他们啊。那么十三节很重要，他说呢，从前这个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口咒诅的，那么现在呢是要被人称为是有福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前呢甚至被藐视、被欺压，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旧约时代，甚至于在上个世纪啊，他们都曾经遭遇到非常大的祸患。但是呢，神说他们要成为有福的千年国度的时候啊，主要在耶路撒冷做宝座。那么第十四节啊，他说他从前怎样定义降祸，现在呢要定义施恩啊。所以你看，降祸变成施恩啊，这是怜悯啊。那么第十八节和十九节那里呢，神就借着他们的问题来回答，他说当这些事成就的时候， 你们这些禁食的日子呢，就变成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所以这以前呢，一年四个月要禁食，现在呢，他们说不用了，现在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啊，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候啊，就是羔羊这个与得胜者首先啊，在那一千年国度里面享受的时候。那么到了二十三节呢，它就是一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列国都要来敬拜啊，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而且是求他们的啊，就是看到这个千年国度以色列呢重新被恢复到那个荣耀的光景啊。那么我们后面当然会看到，在这个恢复到这个光景之前，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那这个就是第九到十四章这两个末世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那这个两个末世呢，头一段从九章到十一章，那是讲到弥赛亚他要被弃绝、被出卖、被钉死。而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讲到弥赛亚要登上宝座，这个被定被弃的还要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万国啊。这就是这两个末世。那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从这个第九章这里开始啊。首先呢，是在这个一开头这里是讲到他的末世是关乎谁呢？关乎这个哈德拉地还有大马色。那么这个时期它所指的呢，就是指的这个希腊帝国的时期，在希腊帝国的时期。那么当希腊在那里这个征战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奇妙。第八节哈，大家看一下第八节，他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就是指着当四围的邦国城邑都被这个希腊帝国所攻打这个所杀害的时候呢，唯独耶路撒冷是被保全的。那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进这个城的时候敬畏神没有做这个杀害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第九节和第十节呢，就讲到不仅耶路撒冷被保全了，而且呢他的王就进来了。所以第九第十节我们读一下啊，请弟兄姊妹读一下好吗？对，好，对，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了哈。这讲到我们的王骑着驴进城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最末了的时候，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城骑着驴驹子进城可是那么的谦和。然后呢在这个十一节一直到十七节的时候，他也是应验了以色列历史中的一段故事，就是马克比起来反抗这个希腊帝国的一个战争那么在那个战役里面呢，他们得胜了，把这个希腊这个四个非常之角长出来的小角这个打败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九章，我们看见了神使耶路撒冷蒙这样的保守。那么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在这些得胜之后，那么后面呢是我们的主要带来更大的更大的荣耀 啊，这是第十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在第十章的第六节啊，他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以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就是神应许要领他们归回啊。那么第八节呢，就讲到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然后呢，他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的的确确被打散到100多个国家去，可是非常奇妙的，他们在东方、西方、北方、南方通通都归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建国之后啊，1948年5月4号他们建国之后，这个大批的犹太人归国，他们今年才刚刚庆祝他们这个重建他们的国家70周年啊，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欢乐啊，是神应许的一个初步的应验。当然最后他们还得经过相当的苦难，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这个是第十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到的这个十二章啊，我们慢点，就是刚才这个是第十章啊。那么十一章呢是另外的一段，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们有另外一段的预言和经历啊。所以呢这里很有意思啊，撒加利亚啊，在讲到这个他来做牧人啊，这是他来预表主耶稣啊。那么第六节啊，第七节他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的群羊。所以这是他预表主耶稣要牧养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荣美呢是恩慈，所以这个荣美呢意思说我们的主以恩慈要带他的百姓啊。这个连锁是他要把犹大和以色列兄弟这个切断的情谊呢重新把它连结起来啊，这是连锁的意思。那么这个应许这个后来呢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么就是12节和13节这里所说的啊，我们的主被卖的时候呢是以30块钱作为公价，那这是一个非常低廉的价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所说就是奴仆他的价钱啊，奴仆价钱就是这么多。所以呢我们的主啊，这位神的儿子被当作奴仆给出卖了啊，这是在地上的一段这个犹大所做的一段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后来呢这个连锁的那根杖呢也被折断了，那就是说犹大和以色列兄弟情谊呢也被切断。那么到了这个15节呢，这个好牧人这个被卖被杀之后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愚昧牧人。那这我们知道这个愚昧牧人呢当然就是指的这个基督的对头，所以以色列人呢就遭遇到很大的苦难啊。所以这是第十一章。好，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弥赛亚来临和被弃呢啊，以色列所经历的一段。那么第12章到14章呢是讲到我们的主要登宝座，那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话，我们呢也把它稍微看一下啊。在第十二章的第10节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神要让施恩恳求的灵浇灌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才会知道这位被他们所出卖被钉十字架的其实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很多犹太人呢到今天还不认我们的主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呢这件事情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在14章的第4节第5节呢，是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是在哈米基多顿大战，然后呢列国攻进 耶路撒冷，这时候呢他们无处可逃，神的怜悯临到的时候，这个橄榄山呢这个南北两分开，所以从东到西他们在山谷中逃跑了，蒙拯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才知道弥赛亚。那么这里呢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第六节，他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段话我想弟兄姊妹一读就懂，他这个两臂其实是两手，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给他们看他的双手，那里面呢那上面呢还有他的钉痕啊，如同那个多疑的多马啊，要看他的肋上的这个伤和手上的钉痕一样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非得看见这个呢他们就不能够相信，所以但是主耶稣说的那句话是多么的这个感人，他说这个伤呢是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他们犹太人以为是别人伤他的弥赛亚，但事实上呢就是这些他所爱的救赎的百姓伤了他。那么后面呢第七节啊，讲到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引用的这个话，就主耶稣这个牧人被杀了，群羊分散了，使徒们分散了。那么后面呢讲到许多的这个征战，三分之二的被剪除，三分之一要经火，就讲到呢后面啊他们要经过的这个如同水火一样的日子啊。那么啊这个在这个之前有一段呢我们也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啊。这里呢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那么听什么这个话是指的什么说的？对，这个勒庞被枪扎进去的时候，那个血和水流出来了啊，就成了洗罪的泉源，目的是要洗除罪恶与污秽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先知呢如此清楚的预言我们的主将要怎样被卖被杀啊，但是呢他却成了我们洗罪的泉源。所以每当我们回想主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心当时何等的感恩呢 何等的愿意顺服他啊，为他而活啊。那么到了这个十四章啊，十四章这里呢第九节啊，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主曾经被藐视被卖被杀，但是呢有一天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千年国度神要让他的儿子的地上大大的得着荣耀啊。那我们呢能不能和他一同得荣耀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追求。好，那么后面十一节同一章十四章十一节啊，他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不再有咒诅，要安然居住啊。那么十六节之后呢讲到其他列国的人，好，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华就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华，并守住棚节啊。所以当那个时候全地的人都知道了，唯有基督是王啊，地上再没有其他国家。好，那么到了这个二十节呢，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那么所有一切呢都归耶和华为圣了，在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几次当那日，我们回想到撒加利亚的祖父以多啊，就是说呢耶和华指定的日子啊，在那指定的日子就是那日，那么这一切呢通通的成就。所以盼望我们有信心来领受神的话，那么我们以有心来追求啊，其他事情真的都不要紧了。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绑着我们捆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前行的话呢，那我们应当快快的把它脱下来啊！就如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所说的，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然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 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忍受羞辱，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呢就变怎么样，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奖赏给他的儿子，也给他在救赎的人当中愿意在得胜里面有份的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话使我们敬畏，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面前站惊。先知的话刺透我们的心，我们是小信的人，也是不听你话的人。主啊，求你在最后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使我们把你的话当真，所听见的话与我们信心可以调和，我们成为你在新约时代最末后最末时的一般见证人。主啊，你要的是神的家建立起来，你要的是神的家金灯台可以发光，可以把人子的荣耀照亮出来。主啊，我们今天还亏缺你的荣耀，求你赦免我们。愿这一幅一幅的意象，一篇一篇的信息，最后的末世，使我们真是服下来甘心乐意跟随主，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宁可贫穷，宁可让人轻看，但是我们那日盼望得到你的奖赏。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教会中，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复兴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主，谢谢你，我们真是愿你快来，我们真是愿你快登宝座，我们愿意你得到荣耀。主啊，这是你当得的，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受尽了羞辱，受尽了痛苦，被人藐视，被人弃绝，我们要来欢迎你，我们要成为末后的时代迎接王回来的一般人，我们要看见你建立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曾在其中有份，可以欢欢喜喜的与我们的主一同在千年国度中来坐席羔羊婚宴中来享受。谢谢你，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下的分组交通，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